我们在《红楼梦》的第75回里啊，看到一个家族败落的所有的征兆啊，一步一步的在呈现出来。所以这些征兆里面，作者当然会希望从外围的部分慢慢慢慢的缩小，然后缩小到一个核心。所以我们在75回里面看到有一个串场的主要人物，就是尤氏啊，由他来串到抄检大观园以后惜春的反应，然后他又到了李纨的家里，又串出宝钗的告辞，再串出探春的强烈的这个反应，那么一步一步的串，最后他陪贾母吃饭，那陪贾母吃完饭以后他就要回家了。那我想大家脑海里大概有一个图像，是有一条街，街的一边是荣国府，就是贾母，一边是宁国府，就是尤氏要回去的地方。所以这个图像我想对很多朋友长期以来在听《红楼梦》应该有一个大概的轮廓，就是所谓的荣国府跟宁国府，他们整整占掉一条街啊，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有一条小的街，这个街一边是荣国府，一边是宁国府，所以尤氏常常要从宁国府到荣国府来跟贾母啊他们这些人请安，然后他再回去。所以他现在要回去了，那回去以后他们有他们自己通过这条街的一些仪式啊，我们前面大概看到会封那条街的主要的人物的马队或者是车轿要过这条街的时候，先会把街道封起来让他们通过，有点像我们今天重要的人物的出现的那种保安啊随护的做法，然后等他们过了以后这条街再恢复它原有的这个秩序。所以尤氏就回去，那回去以后他自己坐着轿子，他就看到宁国府门口有两个大石头的狮子。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呼应到小说刚开始的时候，有一次王熙凤带着宝玉坐车子到宁国府去做客，因为他们那个时候住在荣国府，然后当时有一个老家人，这个老家人就是荣国公他们第一代一起创业的一个老家人，那个老家人喝醉了酒就在那边骂来骂去，说你们家除了这两个石狮子以外哪里还有干净的东西。那是小说刚开始，就是创业的第一代的一个老家人，就是如果企业里面有一个第一代的老佣人，他大概有看到这个企业大概不行了，所以他就在那边喝醉了酒，就在那边乱骂，说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那这两句话出来以后大家都吓坏了，因为他讲出某些家族的隐私啊，爬灰是公公强奸儿媳妇或者孙媳妇叫做爬灰，养小叔子是一个姑姑辈的去跟侄子在一起，所以其实在讲这个家族很多混乱的某些状况。那个人叫做焦大，那大家听到他讲出了这些话以后当然很惊慌，因为王熙凤在车子里听到了。那据说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有一点是在暗示王熙凤，因为王熙凤喜欢他的侄子贾蓉，所以当时宝玉记不记得，宝玉那时候大概12岁多，所以听不懂，就问王熙凤说什么叫做爬灰的爬灰，什么叫养小叔子，他听不懂。王熙凤就骂他说你是什么样的人物，你怎么可以讲这些话，所以宝玉就不敢问了啊。可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两个石狮子又出现，如果一个家族门口有两个石狮子，说明这个家族过去的荣华富贵跟创业的艰难，可是现在这两个石狮子反而变成一种反讽，好像过去的辉煌也就剩下两个石狮子守在那边，那么接下来所有的腐败都已经暴露出来。那尤氏就回到宁国府，看到两个石狮子，那已经很晚了，吃完晚饭了，他就觉得奇怪，怎么这个石狮子旁边很停了好多的车子，很多的马，所以他就跟他的佣人在聊天啊，就觉得说怎么会这么热闹，然后他们就知道说最近贾珍他的丈夫还有他的儿子贾蓉，他们常常以习射为由，所谓的习射就是练习射箭啊，练习射箭为由做借口找很多很多的富有人家的这些公子，然后大家聚会，然后其实是赌博。那么刚开始是射箭了， 后来就说因为射箭要拉那个弓，所以会臂力会受伤，所以叫歇臂，就是让手臂养伤。那同时他们又讲说每天就这样射箭怪无聊的，要有一个罚款，比如说你射中了跟没有射中赌一个钱，那比较可以促进习武之心，理由都蛮好的。可是后来那个钱就越赌越大越赌越大，你看到赌场就是这样开始了。那么他们就知道说家里这些男主人又开始招赌，然后找了一大堆的人在那边吃喝玩乐，好多车子。那那个丫头就跟尤氏报告说，光车子，因为一个车子里面可以坐很多人，光车子就这么多，骑马来的还不晓得有多少。所以当时大概这些富贵人家的王孙公子全部就聚在贾珍家里面开始就玩。那这里面真的包括吃喝嫖赌全部都来了。那等一下你可以看到作者透露出这个家族最不为外人所知的很多的细节。他们在赌博的时候一桌一桌一桌的各种不同的赌法，然后你知道这样的场景里面绝对缺少不了一个人，就是薛蟠，就是最爱玩的最爱这个吃喝嫖赌的一个男孩子，那他也在场。还有一个是邢夫人的弟弟叫邢德全，道德的德，这个全部的全，邢德全，他们叫他邢大舅。那这个邢德全因为跟他的姐姐处得有点不好，所以在这个场合里面就有一点透露出我这个姐姐如何如何，把钱都抓在手上不给我。那么所以因此就呈现出所有的家族的第二代或第三代腐败的那个状况。因为你可以看到薛家的薛蟠已经是第二代第三代，因为他们原来是创业，是皇商。那贾家的贾珍贾蓉也是第二代第三代，贾蓉其实已经到第四代，因为他是草字头的，贾珍算是第三代的。然后邢德全是邢家的人，所以这一群人就聚在一起吃喝嫖赌的那些状况，那么作者写到非常细的细节。